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民数记23章7到11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一个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自在万民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能一人之中耳中。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站立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感谢神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就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做感动的工作，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求主用你的道来洁净这个地方，洁净这段时间，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分别为圣，单单属于耶和华，把你的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下面请商森弟兄为我们证道。商弟兄是天文物理博士，现任职于本地一家投资公司，育有一子，与妻子廖觉姐妹一起在本会中心侍奉。商弟兄证道的题目是独居的民，下面把时间交给商弟兄。
弟兄姐妹组内平安，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敬拜神。能够跟大家在跟神的百姓在一起，尤其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起，跟爱我们天父在一起，实在是件美好的事情。那我开始之前，我们还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请大家低头。天父吧，天父，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从万民当中，你选召我们这些人成为你的子民。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当我们当你的百姓，当你的子民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求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真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透过你的话看见主你对我们的心意，也愿意真是让我们每个人真是能够把你的看，能够看重你的话，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你的话语真是当作我们生命的根基，当作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自己真是来祝福以下这段时间，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也真是愿意你自己的名在我们中间得的荣耀。这样祷不配，那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昨天我刚从纽约飞回来，我大概是7点多的飞机到那个 LAX。然后我在纽约待了一个礼拜我在那边开会。那回纽约对我来说，不但只是从一个西部回到东部而已，对我来说仿佛是从今天回到了昨天因为原因是我在纽约是我来美国以后住的第一个城市，也是我住过最久的一个城市，因为我在那边拿到我的博士学位。所以大家知道，那个读过博士人都知道，那个时间是非常漫长的所以纽约给我有很多的记忆。那我走在纽约街道上，就也勾起我很多的记忆。那记忆深刻的是我刚来美国的那段时间，那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会儿我就像一个乡下的人进到一个大都市，然后很多事情给我很多的 shock 现在有两件事情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那我刚去纽约的时候，我住在一个four bedroom one bathroom 的一个 apartment， 就是四室的一个公寓里头。那我的室友都是我同校的学生研究生博士生。那其中有一位他也是新生，当年的新生，他是从加州过去的，然后他是念建筑的。那人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像我这个初来乍到的，英文也非常的烂， 然后对美国生活也不了解，然后他就很耐心会给我讲一些英文的单词啊，然后给我介绍一些美国生活，然后他从加州一路开到纽约，然后他也给我介绍沿途有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我知道他是个基督徒，我当时很高兴了，所以有时候也会跟他聊一些关于信仰的问题。那有一次在厨房，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聊起关于重生的问题，然后那位同学说，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不相信重生这件事情。我当时就非常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一直的观念当中，重生得救就等于是基督徒，说你不重生得救你就不是基督徒。但他说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没有重生，我也不相信重生这件事情。我一开始以为我听错了，所以我就跟他确认了一下，然后他真的跟我确认是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用当时非常破烂的英文，我就跟他说约翰福音第三章啊，就是耶稣有在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他说我知道这些经文啊，但是我们对那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他觉得这段经文只是啊类似一个比喻的说法，并不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所以我当时对我的非常当刚来美国的人就是非常震惊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也是发生在第一学期啊，第一学期我们来的博士生我们都要做 TA， 就助教。那助教我们这些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华人口语都非常烂，所以都要上英语课，口语课。然后口语课里头老师就给我们安排一个就是语言的一个搭档，就 language 那个 partner， 就是你这些外国人不会讲英文要学英文对不对，那也有一些美国人他想学中文，所以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你去教他中文，他帮教你英文。所以我跟我的那个搭档就见过一次面，我们在学校咖啡厅。那见面当然就先要介绍了自己，我说我在这边啊，我念博士啊，刚来从中国过来。然后他说啊，他说他也是这边念博士，但他念的是我们学校神学院的博士。我当时哇塞，这个能够荣幸之至啊，能够跟一个基督教神学院的神学博士能够跟就是一起有些沟通一些交谈，这是真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那我就是在想他为什么要学中文呢？那你们想也许他是不是可能会想去中国宣教什么之类的。我就问他，就说你为什么学中文呢？他说哦，我研究的内容啊，他的神学院研究内容是藏传佛教，所以他要研究中文。我当时也就震惊住了，你看一个基督教神学院，我那会儿还不知道什么叫自由派什么之类，还不懂。我以为在一个基督教的神学院居然有人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的藏传佛教。所以这两件事情对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想这两件事情也是像两个小小的窗口，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那个危机，我们这个教会所面临危机一个挑战。那我想我们在美国啊，不像中国或者朝鲜或者中东，它有很多外在的逼迫，也不像初代教会很外在的逼迫。但是我跟你说，在美国做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做基督徒，同样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可以说，这世界对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到了这个时代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个完全借助于科技的力量，就是说，世界它可以现在通过各种的渠道都能够影响我们。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不管在家里在外面似乎都能听见世界在向我们说话，把很多他的观念教导给我们。那比方说你看很多的电视，一些那些 celebrity 他们明星他们生活，你不知不觉就受他们影响，就感觉应该成功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幸福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去看很多的爱情片，那就很多的电影啊，你就看到他们对所谓的爱情对婚姻这世界的观念是怎么样的。然后比方说很多广告告诉姐妹们什么是所谓的漂亮，什么是美丽。所以甚至这个时代我们都看到世界在影响我们关于男女的观念。那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在反思，我觉得很惭愧也很苦闷，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世界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就我们世界上的人他们都要追求成功，追求名利，那其中很多 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大部分的精力，我们很多焦点，我们的思想的东西，我们也是要有更好的工作，我们追求的也是就是更多的工资。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是，其实我们的行事为人各方各面都是有世界的影响。所以，但是不管世界怎么的把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世界怎么，我们听到世界多少的声音，那些都不算数，因为世界的话是最多也只是个那个虚谎的一个美丽的一个美丽图画，但是虚谎的。唯有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话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切切地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看，神对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样的。那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民数记第23章是1-11节。那我重点是在23章的第9节，所以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那大家读刚才读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这句话是一个叫巴兰的人讲的啊。巴兰圣经里其实称他也是先知。那一个先知在这边圣经里讲话其实很正常的，因为神的启示，新约是透过使徒，旧约就透过先知，所以旧约大部分的话都是神透过先知讲的。但巴兰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先知啊，他不一样有几点。第一点，他不是以色列人，神的先知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但巴兰不是，巴兰是个亚兰人。那另外一点就是，圣经里的先知大部分是敬畏神的人，是神所呼召、神所使用的人。但巴兰不是，巴兰一个是圣经当中关于不义先知，他是代表。他是圣经说他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很贪财，但是那他的话我们能不能信啊？其实他的话还是能够信的，因为神也可以借着那些顺从他旨意的人说话，也可以顺从一个贪财的先知说话。其实我们过会我会讲到，其实巴兰说的话也是神透过他要说的话，所以我们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也还是神的话。巴兰，神不但可以使用巴兰来说话，甚至神在巴兰的故事当中，我还看见神透过头驴来说话，是不是？那为什么巴兰在这边要说这句话？这件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大概40年以后的事情啊。以色列人出埃及并没有直接从埃及一下子走就走到迦南了，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时间。原因是他们当时从埃及出来以后，当他们到了迦南地的边境，然后派出12个探子，然后他们去窥探那地，他们看见流奶与蜜之地，但他们同时也看见内地的人又高又大，所以他们就很胆怯，他们不信神能够把他们带进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再立个首领，我们回去吧。所以神因着他们的不信就惩罚他们，要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要只等到第一代的以色列民都倒闭旷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新兴起。所以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大概是他们已经漂流了旷4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重新回到迦南的边境。他们当时在一个叫摩亚的平原，他们已经是在约旦河的边上东边，他们只要过了约旦河，他们就进了迦南。而那会儿他们以色列人人数众多，大概是有200万人，而且他们已经打败了约旦河东岸的两个王，一个叫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噩，然后他们就很那些当地的摩亚人就因为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害怕，虽然神已经吩咐以色列人不能去侵占摩亚的地，因为摩亚跟以色列是有上代是有亲属关系，但是他们还是很害怕。那怎么办？他们知道自己实力军事实力肯定不行，所以他们就想这个办法人不行就好鬼神，所以他们就请了当时一个世界闻名的先知，就巴兰。巴兰在当时是可谓是世界闻名，巴兰不是摩亚人，巴兰是摩亚王巴勒从大老远从亚兰地请过来的，因为当时传说巴兰只要咒诅谁，谁就受咒诅， 巴兰只要祝福谁，谁就说祝福。所以巴勒想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来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所以巴兰就来到摩亚平原，摩亚地，他就有四次的发预言要咒诅以色列人。那神却拦阻这件事情，因为神的旨意是要祝福以色列人，所以神四次的让巴兰改口，都变四次的咒诅变成了四次的祝福。那今天我们看的就是第一次他祝福的话，说巴兰当他站在他发预言的时候，他站在小山上，然后他说我从高峰看他，我从小山望他。然后这是下面讲到巴兰对以色列民的可以说是第一印象，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在万民当中。他看见神的百姓，他现在他其可能其实还不怎么了解他们，但是当他看见他们的时候，他说这是独居的民。那独居民这是什么意思？那独居而不是说啊，我不想住在洛杉矶了，我搬到搭个帐篷去死亡谷，对不对？不跟别人不相往来。那其实独居在原文的字根当中就是分别的意思。就巴兰看见这群人，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一群人，或者我更喜欢一个词，就是说他们是很另类的一群人，他们是属于另一类的人，他们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所以这是神的百姓可能给世人应该有的第一个的标记。别人看见你的时候也许还不了解你，但他应该从你身上看到你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个世界另类。那在巴兰那个年代，当然他们有很多的民族，后面讲到他不列在万民当中，当时有埃及人，有巴比伦人，摩亚人，亚摩利人，非利士人，还有迦南很多的族的人。然后在这些人当中，巴兰知道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是最最与众不同的。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群能够让人看出我们是群与众的不同的人？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有人信伊斯兰教、佛教、无神论、不可知论，现在还有一些新纪元的一些东西。我们神的百姓在万民当中，我们应该是群另类的人。那我们现在要思想，为什么神的百姓身上巴兰到底看到了什么，让他知道哎，这群人是非常特殊非常另类的人。你知道以色列人当然是非常一群不同的人了，他们有自己的饮食习惯，他们有 kosher in the market， 对不对？他们吃很东西很 kosher， 然后他们有他们的律法啊，他们有遵从不同节期，他们过很多节期是别人不过的啊，他们也穿的衣服也不一样。我这次去开会，我们有中间有些搞 finance 还是有不少犹太人，但你一眼看过去你知道哪些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就戴着帽子，然后穿着那个衣服上是有穗子的。然后他们有这么多不同，但是是不是这些是根本的原因啊？我想说这可能不是。原因是什么呢？那我们要来读这段经文，我们要注意一点，神在这边借着巴兰的口是要祝福以色列人。那到底什么事情，什么哪一件事情不同，让这件不同的事情可以成为一个极大的祝福？其实巴兰在后面他讲了一句话，这可能一开始还让人费解，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巴兰在以色列人身上看到一件事情，他觉得我把性命摆上去交换这件事情我都可以。你看巴兰是个钱，就是利欲熏心了，说已经整个脑子已经被钱财充满了，但是在那可能当时被神感动的那一刻，他发觉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身上有个祝福是一个人值得用性命去交换的。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那其实我们来看到底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来读两段的经文，一段是利未记20章26节，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我们与万民有分别的原因呢？因为我们这群人是归耶和华的。第二处的经文啊，在出埃及记33章16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见什么，就是我们怎么与世界有分别，那是神与我们同去，神与我们这些人同在。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怎么蒙 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是蒙恩那群人？乃是因为同一原因，就是神与我们这些人同在。想象一下，当时巴兰站在高高的山峰上，他可能离以色列人很远，他能看见的是什么？当时以色列人搭帐篷啊，他是搭的是很有次序的。他们巴兰看见密密麻麻的帐篷，但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显眼，他一眼就能看见，就是在所有的帐篷中间有神的会幕在他们中间。以色列搭帐篷是按照支派，是围绕着神的会幕搭的，那神的会幕就代表了神的同在，而且在会幕之上有神的云柱在那里，因为神借着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也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引领。所以当巴兰看见的时候，哇，知道这些人是上帝与他们同住，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与他们同住，也上帝引领的群人，所以他就知道这群人是真是蒙神祝福的群人。我前段时间我们公司有开会啊，其实开会没什么正常，公司经常开会，但那次开会比较特别，我发现公司的会议桌上有几张照片啊，这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为什么会有照片在那里啊？后来大家都在看，我也去看，发现原来我们公司一位老总，他去打高尔夫球碰上了前总统小布什，所以他就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很可以有点嘚瑟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世人都知道，当你跟美国总统你拍照一起有张合照，是值得让我们光荣一件事情，对不对？值得荣耀的事情。但这边有一位上帝，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是创造天地上帝，他是比那个美国总统、历任总统哪个总统都比不上那个上帝。他不单只是跟你合了个影、握了个手，他乃是要与这群人同在。这是何等样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觉得荣耀的事情，让我们为之可以兴奋的事情。我们就是这样一群蒙福的一群人。那到底神与我们同在 ？OK， 神同在了。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的影响？这件事情里头，当然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那可能讲这件事情可能要讲很久，我今天肯定是讲不完的。但我可能只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啊。分享几点，就讲到神与我们这些人同在对我们所带来的影响，在这个大的福分当中有哪些比较就是说小的福分。那我基本上是会借着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出埃及的经历来讲这件事情。那第一个，我相信神在同在当中我们蒙受的祝福，它是救赎的祝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不是那些自由的民，他们是奴隶，他们是最最低贱的人，他们需要在烈日下做泥砖，他们需要按照圣经说，他们也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的城，然后他们没有自由，他们在鞭打和锁链之下。那但是神释放他们，这是他们蒙受的祝福。那对于我们这些人，我们是新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是神的百姓，那我们蒙受的祝福我们也是救赎的祝福。当然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所谓的自由的国度，对不对？那我们到底我们中间是不是还有人是被奴役的？我们还需不需要这个祝福啊？当然是啊，我们没有被别的人奴役，但是我们被另一样事情奴役。世界上没有被拯救之前，我们人都在奴役之下。那我读一下一段罗马书的经文。其实圣经当中有不少处的经文讲到这件事情。那我读一下罗马书第七章14-15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是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已经被卖掉了，就像约瑟当时就被他的兄弟卖掉了，我们就成了奴隶。那我们是谁的奴隶？是罪的奴隶。我们这群人都是身不由己的一群人，我们想做事情我们做不出来，我们不想做事情我们倒做出来了。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了。其实你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他们很多督工就他们不听话的时候就鞭打他们，让他们做他们的应就 就是应该做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督工，比方说我们有督工叫贪婪，贪婪督工，不停的鞭打我们，鞭打这世界上人，让他们不停的去抓，他们去要不停的去努力，甚至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到头来是怎么样的？到头来就是像传道书说的，其实两手空空，因为你什么在死亡面前你什么都带不去。我们有个督工叫嫉妒，我们因为这个督工他就鞭笞我们，不停的鞭笞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去恨恶我们的同类，甚至是我们的朋友家人。那我们有个督工叫自私啊，我们做这个督工让我们凡事都是为着自己。我们还有个骄傲的督工，让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去寻求帮助，更不愿意去寻求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很多督工，但很奇怪的时候，当然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他们都觉得自己在捆绑当中。那我想说恰恰相反，那些人是在更大的一个捆绑当中。好多年前了，其实已经有部电影叫《黑客帝国》，对不对？大家很多人可能都看过那部电影，蛮有想象力的。在那部电影当中呢，人已经被机器所统治了，那些真正人的光景就是人呢就被一个管子插着，然后泡在一个池子里。但机器给人一种幻觉，好像他生活在一个正常的世界当中，过着正常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世界也在影响我们，给我们很多的观念，以为我们现在生活是正常的。我以为我们，比方说我们自私自利，我们是正常的。以为我们只要放纵肉体，只要不去影响别人啊，我们就可以随便放纵肉体，这是正常的。以为我只要我们人虽然不完美，但是我只要跟一般人过得一样啊，这就是正常的。以为我们这一辈子，我们就过了这几十年，我们可以不去思想永恒的事情。虽然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将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但世界告诉我们好像这世界就是这几十年啊，你就该怎么样怎么样，过完了就过去了。我们以为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世界把很多的虚假的信息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很多人好像活在一种自由当中，其实恰恰却是在一个更大的捆绑当中。但是只有一些人，神的百姓，他们是跟这世界不一样的，他们是被神所救赎的。就像那个黑客帝国里头只有一群人，他们知道这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他们知道他们也有能力能够摆脱那个世界的捆绑。而我们神的百姓恰恰是这样一群人啊，神救赎了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罗马书八章二节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神把真理告诉我们，把我们的本相告诉我们，把我们世界的本相告诉我们，同时也神把能力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认识世界的本相，我们也能够有能力去照不顺着这个世界去行。就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第一点的恩典，那是救赎的恩典。只有在这世界上，基督徒才是真正自由的一群人。第二个恩典是眷顾的恩典。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漂流了40年啊，那个旷野当时是什么都没有，荒无人烟。然后当时他们有200万人啊，很多所谓现在的圣经学者，他们不相信这件事情。那些当然是不信神那些人，他们有时候你去看他们解释说，以色列出埃及大概几千人呢，也不可能有200万人在那边漂流，还漂流了40年。但是因为在他们观念当中，在他们不相信上帝，如果没有上帝这件事情当然不可能，但是如果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话，这件事情是最最简单不过的一件事情。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就眷顾我们，神就供养我们，神也引领我们生命记1章33节他说，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朋友们看见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给我们引领，在当时是云柱火柱，现在也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来引领我们。在世界上人大部分好像就是一群流浪人，他们不知道往哪里来往哪里去，但只有神的百姓，他们的路是神所定的。 另外一件事情啊，另外一节经文，生命记29:5，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破穿破，鞋脚上鞋并没有穿坏。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供应，神对他们的保守。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在凡事上就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神都会给我们。然后耶稣也说，你们不要求什么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像世人一样担忧，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当然不是说神眷顾你了，神引领你了，你就一帆风顺，然后一条大道直通天国啊，这肯定不是的。基督徒很多经历过人都知道，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然后其实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你知道他们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是不是神有时候会忘记我们啊？神不小心了啊，人太多了忘记一个那有时候我在看圣经呢，我觉得神的做事风格更像一个爸爸，不是很像一个妈妈啊。你知道，因为妈妈相对于爸爸来说是比较细心的，就像我太太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呢，尤其对孩子的事情，早上一起来就安排好今天孩子早饭吃什么，中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几点要睡午觉，晚上几点洗澡，晚上几点睡觉啊，可能过两天有什么特别特殊的项目，他都安排好了。然后做父亲的都比较随意一点啊，如果偶尔有一次我在家里陪我儿子，哎，跟他玩一会儿啊，一看时间快12点了，吃饭了，对不对？我赶紧去冰箱里翻一翻，能找到什么东西给儿子喂下去。我们似乎啊，读那个圣经，你觉得以色列人好像神经有时不时啊，不小心忘记他们了，哎，他们走到地方没有水喝了怎么办？摩西赶紧去敲敲石头，对不对？或者没有鸟，没有肉吃，神让一阵大风刮过来，就很多鹌鹑，就好像他们经常会时不时会遇到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在这些情况当中，神忘记我们了，神不小心了？当然不是的，其实神的细心是比妈妈还细心。圣经有节经文说，妇人焉能忘记她赐奶的婴孩呢？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是不会忘记我们的。但有时候神的作为我们不明白，我们觉得上帝怎么回事啊？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们可能有，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两个原因，一个可能我们不是，我们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上帝呢就像一个圣诞老人一样，我们想什么他就给我们，我们缺了东西我们就跟他求一求，他就给我们。另外就我们也不了解一个作为神做我们的天父，他对我们爱到底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做一个父亲，你做父母，你把你的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长大了，是不是就很成功了？不会的，你说只是把他养得白白胖胖，你不会成功的。我们做亚洲的父母，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把孩子送到各种去上这个课，上那个钢琴课啊，各种从小培养，也带他去训练呢。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神爱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神的爱，不了解神的眷顾。神其实他我们所走每一路，你只要愿意 follow 神的带领，其实都是神精心设计的。那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漂流，他们很多遇到很多难处，也是神特意加给他们的啊，不是说随便啊不小心碰到这件事情，那是神有他特别的旨意在里头。生命记第8:15-16，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有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百姓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你知道，所以神让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里有非常可怕的东西，但神有个目的在，神做事情是有目的的，他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眷顾，神的眷顾，神是真正的眷顾我们。但有时候我们可能并不了解他的眷顾，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是好的。那圣经当中还有一个人约瑟，约瑟是圣经明明的说这个人是神与他同在，不止一次，好几次说神与他同在。但约瑟在生命当中他经历了很多挫折啊，他一开始被他的弟兄所卖，后来又被人诬陷下坐在监牢里头，但是 在这件事上，这些事情上，神都与他同在。神知道什么是对约瑟最最好的一件事情。在约瑟身上，不单只是让约瑟经过这件事情，让约瑟的生命能够整个被建造起来，成为一个埃及的宰相，成为以色列人成为整个世界祝福。神也真是不但只是对他好，而且是对他整个家族，对当时整个世界都是好的。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眷顾。神设计了很多事情让我们可能经历很多难处，很多挑战。我相信弟兄姊妹也是在很多难处和挑战当中，但你要知道让我们真的要相信神在一切事上眷顾我们。我们即使遇到难处挑战，我们也不必害怕，因为无论如何神都与我们同在，最终神会搭救我们，神会帮助我们。那这里我也做一个小小见证我2014年来到这个地方，然后2013年的时候我还在 Santa Barbara 做博士后，8月份的时候我博士后就结束了。然后当时经过一些考虑，也经过祷告，我就决定不再留在学术圈，但是我对前途并没有什么方向。然后博士后合同我一结束我就成了一个失业，我就加入了失业的队伍当中。然后更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房子因为一点的意外，我们不能住下去了。我们提前3天才知道这件事情，3天以后没地方住了。然后后来就不过很感谢主，很快我们就说3天之内我们找到另外地方，然后我们就搬到从一个 2-bedroom 搬到一个 1-bedroom。 然后在 1-bedroom 里头，当时那个 manager 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有个规定 1-bedroom 里头只能住两个人。那我那会儿已经有孩子 Samuel， 然后但是 Samuel 还小，所以他说一岁之内都不算人呢、所以我们还是符合规定的。因为但是孩子一旦到一岁满周岁生日那天，你们就要从那边搬出来，因为那就变成三个人了这是很奇怪的规定。但是我们并没有考虑太多，我觉得离孩子周岁还有5个月，我再怎么样我5个月也能找到工作。但神在5个月当中没有给我工作。然后5个月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两口子积蓄也快用光了，那个 saving 已经差不多变成零了。然后当时我就更加已经没有收入了。我料觉那会儿还去打点 Mrs. 做点零工，但是非常非常少的钱，所以我们就要去找房子。然后你想你在美国找房子，你没有收入，你没有存款，你怎么找房子？我就打了很多电话，也到处去看，找那些最落魄的地方都没有，没人租给我，没有租到合适的地方。然后甚至我有一次打电话，我就是跟那边聊，然后跟他讲，然后他听了我们情况，就说你去那个 transition housing 那边问一下。我这那会儿不懂什么叫 transition housing， 我才知道后来我上网一查，那是给 homeless 人租的。所以那会儿那是我们的情况。其实当时对我跟我太太都是一个很大挑战。我还记得我们当时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件事情当中，在这种情况，就是说你现在还相信神会看顾你吗？我会问他会问我，然后我们都会想一下说现在还是相信。然后只等到快搬出来，那我记得 Samuel 周岁刚好是星期六，所以我们星期六就要搬出来。然后星期一的时候就有个教会的姐妹，她知道我们这个情况，就去问教会另外一位姐妹说就说那次他们要搬出来了，你刚好那个姐妹她是因为是一个 apartment manager， 她管理一些就 apartment， 然后就是有没有地方给他们住。然后她说没有，现在都住满了，而且没有人说要搬出来。那大家都美国都知道的，你如果要搬出来，你需要提前告诉一个月告诉 manager， 但是那个 manager 他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要搬出来，所以也就是说在一个月当中是没有人没有空房子的。 OK， 那就没办法。所以那是星期一到了星期二我们也没办法，就是没任何好消息。到了星期三的时候，说那个做 manager 姐妹突然跟我们说，说有人要搬出来了。而且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人搬出来不是说我一个月以后要搬出来，他说我这个礼拜六就要搬出来。他很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急。但是一个那个礼拜的周六就是我们也要搬出来那个时候。所以神安排，神真的是信实的，神也是真的眷顾他的百姓，神没有让我们成为去那个 transition housing 做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所以真啊、 神是真正的祝福他的百姓，眷顾他的百姓。虽然他的百姓有时候会遭一些挫折，会有一些挑战，但在凡事当中，神的供应、神的同在啊，神的供应、神带领都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我讲的神同在第二个的祝福。那第三个祝福是管教的祝福。神在我们中间，他就会管教我们。那你以色列人，其实你去看他的历史，他这个充满管教的历史。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漂流40年，为什么要漂流？因为神管教他们。然后后来他们建立了国，他们不听话，神借了各列邦列国来管教他们。申命记第8章第5节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其实每个我们神的百姓身上是充满了祝福，但是有时候我们并不觉得有些东西是祝福，虽然它是真真实实的祝福。有些祝福是我们所喜欢的，管教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的，但并不代表这不是祝福。这管教这件事情还是神的祝福，因为我想说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因为神管教我们，那是神爱我们。第二点，管教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有益的。那我们儿子就是现在3岁多了，去年开始他是 Trouble 2开始了，今年是 Terrible 3，然后所以需要经常的管教他，有段时间天天管教他，一天管教他好几次。然后孩子当然不喜欢管教了，圣经也说嘛，凡管教的时候，当时不觉得快乐，他也不觉得快乐。他说：“爸爸，这是不对的。”他说：“或者我不喜欢。”所以为了让他更了解这父母怎么管教孩子这件事情，我们就选了2节经文让他背。第一节是哥罗西书3章20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就要教导他，就是说这是主所喜悦的，听父母的话。第二节是箴言3章11到12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这节经文明明的讲，神管教我们，那是因为爱我们。其实圣经讲到神就是爱，那神所有的爱都是需要有行动来表现的。如果你一个姐妹有弟兄来跟你说他爱你，但是没有任何表现，你不要相信他。那神对我们的爱也是有表现的我们很喜欢一段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怎么样，就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是一种表现。那圣经还有一种表现，神爱我们，他就管教我们。你去看圣经很多就那些管教的经，关于管教的经文呢，大多数同时出现一个字，就是爱。我读2节经文，希伯来书12章6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一节，然后启示录3章19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神对我们一个爱的体现，他就来管教我们。我以前可能 OK， 我知道这些经文了，但我体会不是很深。但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以后，我就知道什么叫管教的爱，那真的是爱。因为一开始做父母的，大家很多年轻的，现在我们教会里的话，很多弟兄姊妹刚生孩子都知道，父母开始很辛苦，每三小时就要喂他一次，没日没夜的，晚上也睡不好觉我们觉得很辛苦。后来发现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那会儿的辛苦真不算太辛苦现在你要去管他，整天的忍耐他，然后已经把你惹得很急了，你还不能在怒气当中，你要去管教他又不能发怒，这个真是就是痛苦的，就是痛到骨头里头去了。你知道神也是这样的，你知道神是创造天地神，全能的上帝神要来供应我们，要喂养那些以色列人，那最简单不过了。但有一件事情，神也是极大的挑战，就我们这些人应的景象对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神有时候都快受不了。我读那个圣经出埃及记有2节经文，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会儿在32章那会儿，他们在下面已经就是做了个金牛犊，所以 以色列人在下面犯罪，所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已经败坏了。所以这边什么，耶和华说你这是你的百，因为你的百姓还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后来四节经文以后啊，第四十一节，耶和华便恳求耶和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因为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大能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耶和华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是你的百姓，你领出来的。然后摩西说，耶和华这是你的百姓，你领出来的。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正反感悖逆，都上帝都快受不了了。所以如果真的耶和华愿意来管教你，这是他包含了一个极大的爱，他需要一个极大的忍耐，他需要一个全能上帝忍耐才能忍耐住。圣经讲到，就是说耶和华就是神，叫他叫神叫日头造好人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所以上帝可以把很多的就是供应啊给世界上所有人，但圣经从来没有讲说神管教他百姓，也神也管教那些不是他百姓的人，没有，神只审判那些人。那神唯一管教的是他的百姓呢，是他所爱的人。当然管教也并不是说我们做父亲我们喜欢管教儿子，所以经常把儿子抓过来打一顿。在管教里头是包含了神的期盼，因为我们不想，我们对孩子有个盼望，我们想让孩子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对我来说，对基督徒来说一个荣耀神的人啊，但可能不信任成为可能出人头地的人。我们都是对神有我们都对我们的儿女有期盼，所以我们会管教他。同样的，神管教我们也是因为他对我们的期盼。现在当然马上十一月份就要大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有两个候选人，Donald Trump 和那个希拉里。所以很多基督徒都很纠结这件事情，到底选谁，不好选。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期盼一个总统就来改变这个国家。那神的国度，神在期盼谁？神当然，神不期盼那些总统啊，那些参议员众议员。神在对神来说，神的期盼不是在那些人身上，乃是在神的百姓身上。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神没有让呼召凯撒或者那些大祭司啊，或者元老院那些人去建立神的国度，他乃是选择了他的百姓，那些加利利被人看不起的渔夫。神要透过那些人彰显他的荣耀，建立他的国度然后来传扬他的名。因为神的期盼是在那些人身上，同样神管教我们也因为神对我们有极大的期盼，说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我们这些人不但只是要在这个时代来就是荣耀他的名，甚至我们这些人也是为将来的时代用神永恒的国度所预备，在那个国度当中来做神的子民的人。所以神对我们有极大的期盼，也在这期盼当中，在爱当中他来管教我们。那我想说的最后一个祝福是盼望的祝福。那我们基督徒祝福真是多多就是涵盖很多。我们刚才讲了，有喜欢的祝福，有不喜欢的祝福，有现在有过去的祝福，有现在的祝福，还有将来的祝福。那到底哪个祝福是最最大的？对世界上人来说，可能人生活到20多岁，他们已经达到30-40岁 OK 等达到人生的顶峰了。但对基督徒来说，越往后就是越大的盼望，越往后就是越值得我们喜乐一件事情。那天上永恒的盼望是在一切的祝福当中可以说是更大的祝福。那如果你去想象你有一个时间机器 machine， 就是 time machine 啊，你回到3000多年前，你去采访那些以色列人，问他你什么现在让你最兴奋最快乐是什么事情？是你在旷野漂流这40年吗？当他们都不说我不喜欢那个事情。或者你是在埃及，你现在要被奴释放，你是成自由人吗？他说也许说他会有快乐，但是最最快乐的是乃是约旦河对岸他们迦南地，他们马上就进去了。这件事情是最让他们兴奋最让他们快乐的事情。其实我们盼望这件事情是对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今长存有三嘛，有信有望有爱。我们讲爱很比较多，我们讲信也比较多，但我们可能讲 盼望并不是件很多事情，但盼望对一个真正敬虔爱主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可能不讲，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东西是太荣耀了，太伟大了，以至于很多东西难以用语言来描述。那你想，除一开始的很多的使徒，他们来怎么克服？他们面对很多挑战。亲爱的，我记得两个礼拜前，王牧师跟我们带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啊，是在哥林多后书好像是，然后讲到保罗受了很多苦啊，我们真的一看保罗生命，觉得他真的是苦啊，这个人怎么这么苦？他这经常被打，被还有各种的危险，然后各种的患难。但是如果你去看保罗另外一段经文呢，他说在哥林多后书4:16-18，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知道，对保罗来说 ，OK， 他受很多苦，但是当他看见永远荣耀的时候，他觉得那些苦是自战自清的，真不算什么。所以，我们也希望真的神的灵啊，经常能够把那永恒的喜乐放在我们心里面。我相信，但是当我们看清楚那永远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少很多抱怨，我们就会更加忍耐。其实对真正信主的人来说，就是说这件事情应该是他们生命的一个焦点，就对世界、对永恒世界的盼望是他们生命的焦点，是他们毕生努力的一个方向。然后甚至因为这件事情，死亡也变成一件好的事情。那同样的也是保罗说我在两难之间呢，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那情愿离世什么意思？就是说情愿死掉了，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你的死亡对世界上大部分人说来说就是极其可怕的、令人间绝望的事情，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能够不但看见死亡，我们更是能够看见死亡河的对岸，那神永远的国度，那神永远的荣耀。所以因着这件事情，死亡甚至变成甜蜜的事情。还有另外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生在他蒙呼召以后，他从加勒地的乌尔出来，他一生都在漂流当中，但他从来不想回到乌尔。那漂流生活当然很苦的了，他去埃及担惊受怕，所以把太太都送出去了，是不是？他在那边漂流寄居，但是他从来不想回到他的家乡，因为圣经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对亚伯兰人来说，他不想回去，因为他羡慕他的一生他都在朝着一个更美的家乡去走。所以我也真是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真的有那种永恒感在里面。这件事情应该是成为我们价值就最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再照着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光看着这地上的事情，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我们应该有不一样的价值观，我们跟世界上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他们在追求世界，那我们要追求那永恒的。对，所以这是我刚才讲的这几点，让神与我们同在以后，我们基督徒所领受的一个祝福。神已经将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了，他与他的百姓同在。我们这些人按照神的旨意来说，我们注定是独居的民。神也要我们在凡事上证明出独居，就是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真正的表现出我们这种另类的品性。所以他已经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脱离罪和世界的捆绑，让我们有能力可以不随着这世界去生活。他也在眷顾我们，他用百般忍耐宽容我们，他也在爱中、在期盼当中管教我们，他也将永恒的一个盼望、那无比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真是也真的因着神的同在，因着神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激励，真是能够勇敢，不再去随着这世界而行，不再去注意这世界的事情， 不再去注重那些世界的声音，当世界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听它，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被神的话语所改变，然后勇敢地站起来，去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不一样的人，做一个另类的人，做一个独具的名。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现在我们做个祷告就结束。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因为你无比的大爱，你真是愿意跟我们这群不配人在一起啊，谢谢你，真是啊，你赐福给我们，你救赎我们，你在凡事上忍耐宽容我们，你也在爱当中管教我们，你在诸多的事情上你啊眷顾我们，让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不管是我们就是生活的来源，还是我们属灵的力量，你都赐福给我们。我们为了这些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同时也是在面前向你啊悔改，我们愿意，真是我们很多时候亏欠了主你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行事为人还是按照这世界的风俗，我们很多时候也没有体会神的心意，所以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真正的继续的包容我们，也真正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些人真的在这世界上成为一群不同的人，真的能够在世界上把神的圣洁，把神的荣耀，把神的全能都彰显出来，真是让神你的心意能够得满足，让你的神欢喜，愿意你自己来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祷不配，那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